搭着北京冬奥会的热潮，中国近来积极推广冰雪旅游，将新疆打造成冬季运动旅游的圣地。中国媒体人民网在一月底刊登一篇题为《新疆冰雪运动乘上冬奥快车》的文章，指新疆冰雪运动场馆快速增加，光是滑雪场自2016年至今就增加了57个。截至2021年底，新疆建成各类冰雪场地188个，其中冰雪游乐园60个。中国新闻网2月10日也报道，冬奥之风吹热了新疆冰雪旅游。据统计，1月31日至2月6日的春节假期，新疆共接待了超过360万人次的旅客，同比增长 5.62%。 其中冰雪旅游亮点突出，新疆滑雪场几乎各个爆满。例如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每天平均接待游客5000人次，高峰达到10000人次，白云国际滑雪场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高峰达7000人次，阿勒泰地区三大滑雪度假区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0000人次，累计接待雪友 7.8 万余人次。报道说，新疆截至目前为止有72家滑雪场，形成了以阿尔泰山、天山两个冰雪旅游带，及乌鲁木齐、阿勒泰、克拉玛依等多个滑雪场聚集区为主的冰雪旅游发展格局。维权人士担心，中共正将新疆描绘成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胜地，以粉饰其对该地区的人权侵害，并借着把新疆变成一个迪士尼乐园，而剥夺当地居民的身份和意见，让外来游客带着国家精心策划的体验离开。除了洗白人权污点，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位于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哈萨克近来从亲北京的势力变成倒向俄罗斯，北京感受到压力，为了向哈萨克当局示好，中国才提出对新疆的哈萨克人看起来似乎有利的冬季旅游政策。出生在新疆，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新疆集中营的人权组织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疆分为北疆和南疆，北疆有山有水有湖泊，是中共推广冬季旅游的主要地点，也是哈萨克游牧民族生活居住的地方，而南疆几乎都是沙漠，以维吾尔族为主。他表示，中共推动冬季旅游是因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在今年一月因为抗议该国液化石油气的价格突然飙升，而发生了大规模的血腥游行示威活动。据报道，有164人丧生，这是哈萨克独立30年来死亡最惨重的一次暴力事件。这场大规模的暴动让中共害怕了。他说，虽然哈萨克的颜色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哈萨克百姓对于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极度不满，中共因此担心颜色革命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塞尔克坚说，哈萨克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原本是亲近北京的势力，但现在不同了，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已经成为俄罗斯的傀儡。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边境战事恐一触即发之际，俄罗斯军队已经占领了哈萨克斯坦，因为现在所谓的集体安全公约组织的军队只不过是穿着哈萨克军服的俄军仍一直留在哈萨克斯坦。塞尔克坚说，在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哈萨克原本听命于北京，北京也是哈萨克为后花园，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哈萨克西部的城市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基地，但哈萨克变成普京的傀儡后，将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设下障碍，也意味着中共在哈萨克斯坦30年的渗透白费了，所以中共才会想要推广冬季旅游来向哈萨克当局示好。塞尔克坚说，
等于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从一个亲北京的一个中共的傀儡的政权变为一个普京的傀儡了，不再是中共的傀儡了。所以中共为了讨好哈萨克斯坦当局，他就突然对新疆哈萨克人一下子突然好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突然对新疆大规模的搞什么冬季旅游啊，或者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出现了这个三名哈萨克人的原因，就是这个问题。
这次的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一共有6名来自新疆的运动员参赛，其中维吾尔族1名，哈萨克族3名。分析人士表示，新疆问题可以回溯自2015年起的一带一路计划。 新疆是中国经陆路通往西边发展，连通中亚甚或东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观下，新疆只不过是服务中国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北京想尽办法要把新疆不同于中国其他种族、宗教或是文化的东西完完全全抹除掉，这是中共将新疆纳入服务中国长期规划下的一部分。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黄松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会把它称为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帝国主义，就是 imperialism 的一个部分。所以对我来看的话，就是他去压迫新疆的人权，跟他现在去发展新疆的经济，这是一体的两面。
据中国媒体报道，2011年11月北京举行的中国新疆发展论坛强调一带一路聚焦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和口岸经济带作为工作的主线，并全力推进公路、铁路、航空、通信、管网五位一体互联互通。2021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新增23条中欧班列线路，通行中欧班列运行线路累计60条。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也加快推进，铁路口岸快件中心、多式联运集货区等一批重点项目也已初具雏形。黄松立表示，中国在新疆投入非常多的铁公路和经贸建设，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脉络下，观光业也变成了中共可以运用新疆的另外一个管道，所以发展新疆冬季旅游也是中共一带一路这盘大棋之下的一步。他表示，虽然外界认为中共发展新疆旅游是为了洗白人权污点可能是对的，但有点太轻描淡写了。他说，
我会觉得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赤裸裸的把他的整个帝国主义的蓝图他就直接丢给你，说我就是要这么做。
黄松立说，中共在赌一件事，他在赌大家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忘却过程中对新疆人权的伤害。他认为作为自由世界的人必须要跟中共对赌，而且不要让他赢。不过黄松立也坦言，
这个东西的危险是在于说其实中共可能会赌赢，因为人确实是非常短视近利，而且呢非常健忘。
他举西藏为例，游客如果去了西藏几乎听不到西藏的语言，因为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现在只能闭锁在一些仅存的寺庙或是宗教区域里，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看上去通通都跟中国的城市一样，因为游客看到的是中国人脸孔和中国文字，根本不会觉得来到了西藏，而是觉得到了中国的西藏地区。同样的事情正也发生在新疆，虽然抓紧冬奥的机遇共同做大冰雪旅游市场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界的共识，但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共想要借此改善外界对于北京治疆政策的形象效果有限，因为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打压已经深植人心，所以起不了作用。他指出，共产主义国家古巴在1990年代开放旅游时，他的做法是将风景秀丽的沙滩封闭起来，外国游客只能在里头活动，无法跟当地人接触，也无法真正体验到古巴的风土民情。他认为新疆冬季旅游也会是如此，就是游客进入旅游区后能跟当地少数民族接触的机会有限，至于外国游客则会有更多更严格的限制，开放程度也会更低。郑宇硕说，
我们看看西藏的情况呢就很清楚了，所以呢初期我相信还是呢国内的游客为主，海外的游客呢也比较呢对这个活动范畴呢有一定的限制，很可能呢是着重呢团体的，有中国旅行社呢等安排的旅游团。
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塞尔克坚表示，中共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露天监狱，现在推广新疆冬季旅游绝不可能突然改善新疆人权的状况。他说，中共如果真想要发展新疆的经济，就应该还给北疆哈萨克人和南疆维吾尔人经商的权利，把没收的护照还给他们，让他们能够享有和中国汉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或者开放让外国人自由出入新疆。 如果中共做不到这些，明显只是作秀而已。郑宇硕也提醒，观察近六七年来中共官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共更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鲜少讨论到少数民族的独立性或高度自治的语言、教育和宗教等权利。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了变化，已经将它融合到中华民族里头去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